可不可以问一下，我们在座有多少是九月份、十月份都参加过我们节目的？可不可以问一下，我们在座有多少是九月份、十月份都参加过我们节目的？我们给他们一点掌声好不好？鼓励鼓励啊！有没有谁在下个月就要离开我们的？在我们十二月聚会之前就要离开我们的有没有？有没有？哎呦，也有好几位嘞！好，好，祝福你们呐！啊，我们这个啊，普通话学人之家啊，啊。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们有一个这个 logo 或者有我们这个标记啊，我们叫 HMS 啊，这个代表的呢是说 Home for Mandarin Scholars 啊。在上个礼拜我在啊准备一个送的一个电子邮件给大家的时候，我就特别提到说啊，这个家这个字啊啊取得很好啊，因为家这个字呢在家里面有爱啊。家里面呢是应该大家彼此接纳的啊，那在家里面呢大家可以用真诚来相对啊，不需要戴着面具，也不会有勾心斗角。在这边呢我们可以互相支持，彼此安慰，彼此照顾。那么一个家呢也需要大家能够珍惜它，爱护它，鼓励它啊。所以大家来到这边希望大家能够非常的享受啊。不过呢你如果看我们这个啊啊这个家啊是在一个屋檐下的，所以我很希望每一位来到这边的朋友都有这个感觉，说我们是在一个屋檐下面的啊弟兄姐妹一样啊。那么这个房子这个屋檐下面呢，上面还有一个十字架啊。那么这个十字架就代表着说我们是一个在基督耶稣里面的家啊。那么刚才我们唱过的一首诗歌啊就提到说啊，这啊，讲到这一位神啊，那么耶稣基督就是我们刚才在诗歌里面所提到的啊，他有全能创造宇宙万物，也有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灵魂，他坐在荣耀的宝座上，却死在十字架上挽救人堕落。所以当我们想到我们的 Home for Mandarin Scholars， 当我们想到普通话学人之家的时候，让我们想到我们在一个家里面，但是我们上面有一位神啊，这种好。那么谢谢刚才啊，明永利弟兄啊，帮我做了一点点介绍啊，我再稍微补充一点点啊。那刚刚提到说我是在台湾的湖南人，他刚才报告了一些我啊爬了好些不同的地方啊，那可能你也不记得了。我在台湾住了26年，美国住了18年，在香港住了4年啊。那么我们来香港呢，来这边工作啊，那么要带护照才能进来的啊。那么我们在香港他叫我们是美国人啊，那像我这种人呢在大陆他们叫我台湾人啊，台湾是外省人，只有在美国才有人叫我中国人啊。我最擅长的语言呢还是普通话，我的普通话比台湾话、广东话、英文都要流利，可惜我住过的地方没有一个地方是以普通话为主的啊。所以普通话学人之家啊对我自己啊也是非常亲切的啊，因为我是这个里面的一部分啊。那么今天呢我在这边啊就要啊跟大家来报告一个题目啊。我提一个题目是谈到尊贵与丑陋的人。如果你看看我刚才啊小小的提到我一点点的背景啊，你可以提到说我是一个在流浪在海外的中国人啊，我求学就业大半辈子都在海外啊，那么这几年才有机会回归到东南亚啊。那么因为我所学的是财务金融，看到中国现在需要一些市场经济的专才，好，心里很兴奋说能够有机会为中国做一点点的事情去做。不过我今天跟大家所要报告的呢是我回到东南亚啊，离开自己的国家这么久回到东南亚做事所观察到的一点点的感想。来到东南亚看到的是一个转型的中国啊。在几年前我看到这样一篇报道说中国的经济从1978年到1994年成长了4倍啊。那么又是这个报告也同时说，如果从1994年再到2006年，如果按照目前的比例，中国的经济 可以再成长四倍啊。那么我们看到的转型的中国正由计划经济走到市场经济。这篇报道甚至有说到，在2030年的时候，中国有可能成为世界第一大的经济势力啊。当然最近我们有亚洲金融的危机啊，可能会把这个数目字有一点点的更改啊。但是中国啊，目前是经济在积极的发展中间，这不是说我们平均国民生活的水平可以达到全世界第一啊，但是因为我们中国人多，我们地方大，整个国家加起来会成为啊这个世界上的第一个大的经济的势力。那么随着这样子的发展呢，身为一个台湾人，我也看到说这样子的经济发展对台湾有许多的经济冲击啊。台湾在早期的时候，因为农村的改革啊，然后接下去呢是先是由劳力密集的工业，后来变成加工外销啊。那么等到有一段时间发现说单单靠劳力，单单靠外销不足以让经济能够更大的突破以后，台湾经过一段特别的这个生产之痛啊，能够帮助它工业升级，建立它自己的品牌，希望它的产品能够在国外卖得好一点点。那这段时间对台湾经济也是相当的挣扎的，很不容易的。不过等到两岸相通以后，很多台资到了大陆以后，我们就看到说台湾有一些西洋工业搬到大陆去了啊，然后又开始做了一些劳力密集啊加工外销的。所以在这样子一个冲击中间，台湾一方面要保有它一些过去比较传统的工业，一方面又想继续保有它的高科技的工业啊。不过总而言之，这段时间如果你回到东南亚来看，你可以发现说这个两岸啊有许多密切的合作。在这段时间里面，我们看到不管港资、台资、外资合资啊，大陆有很多欣欣向荣的这个工业开始了啊。那么对很多台湾人来讲啊，我说台有一个大陆热啊，都希望到大陆上去好好去发展一下子。那么我在这样子一个光景中间回到东南亚，我看见最多的、印象最深的啊，哇，就是东南亚的人，中国人真的是很多啊，很多很多的人啊。看到很多台湾人，很多香港人，很多中国人在这边。在这些人中间，有一些是非常可爱、老实、勤劳、善良、朴实的农民，也看到一些在经济转型、动态变化的环境中间，有一些有能力把握机会、有胆识铤而走险、野心勃勃的企业家，也看到一些斤斤计较、所谓贪婪的商人，然后也看到一些因为企业改革经营不善下岗待岗的工人，他们在全国各地到处跑着，希望能够找到一些机会的这样子的流通人口，我们说无意的盲流。在变动的时代，在变动的经济环境中间，年轻人比较容易接受这样子的挑战，能够掌握机会，充满了信心，我叫他们狂傲的年轻人。有一些中年人稳打稳扎，步步为营，我叫他现实的中年人。我也看到一些老年人非常难跟得上这样子改变的步伐，在整个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间没有沾到什么的好处，物价上涨，日子困难，有的时候不知道别人的钱从哪里来的，我称他为困惑的老年人。当来到东南亚，在各地看到这么多人的时候，我不知道自己是因为已经从青年步入了中年，或者是因为看到在这样子一个竞争激烈、物欲横流的工商社会所致。我有一个深刻的印象，我觉得人好像没有我以前印象中的人那么可爱。当我观察到这些人的时候，我想起孔老夫子讲过的一句话，他说少之时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壮也，血气既盛，戒之在色；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德。当我想到孔子讲这句话的时候，我想他已经在暗示我们说人好像不是那么可爱的。当我读到孔老夫子这句话的时候，我想起来圣经也讲了一句非常类似的话， 他说啊，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是从这个世界里面来的。然后他提到，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这边提到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他提到说，这些东西不是那么美好的，他们会朽坏的，是短暂的，不具有永恒的意义。但是相反的啊，一个人如果是从神那边来的，能够遵行神的旨意的，那些东西是永远长存的。当我看到人这样子的变化，让我想到在60年代啊，尤其是在可能在座人都太年轻了啊，在我们那个时候，在保钓运动的时候，有一些学生运动的口号，他怎么讲呢？他说啊，30岁以上的人都不可靠啊。所以我们年轻人是可靠的啊，没错啊，人不是像我们所想的越变越好，相反的啊，可能啊越老啊越老奸巨猾了啊。所以这句话，今天我再回过头来看起来，有几分无可奈何的功名啊，也让我们有几分的苍凉。我自己曾经是一个留学生，在国外20多年以后才回国服务。那回国以后就面对好多在准备出国啊，希望到国外去做的准留学生啊。那面对大家在思考啊出国这些等等的问题的时候啊，然后想到自己是一个学成回来的人的时候啊，我重读了一篇文章啊，我在这边要给大家分享一下啊，那篇文章啊对我有相当的感慨。我在年轻的读过一篇文章，这个人这一个作者啊，他叫做陈小林啊，他写了一篇文章叫做《文道飞车10万里》啊。那我这篇文章对我有特别深刻的感受。他说啊，出国这一件事情啊，对大部分的人来讲啊，对多数人来讲，这是一件非常光耀的事情啊。当这个事情呢，好，假如你今天有出国的机会啊，父母呢常常是以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情啊，鼓励自己的孩子到美国去读书。那么你的亲朋好友看了呢，哦，都会讲说有为者亦若是啊，啊，所以也用鼓励的眼光跟他自己的孩子讲说啊，你看隔壁的这个啊，这个大哥大姐出去了啊，所以你们以后也要好好努力啊，能够啊以后能够出去啊。那么对当事人来讲啊，也会有一种事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期许啊，因此啊，出国赴极远行。前程万里，从此以后海阔天空啊，前程似锦啊。就那个时候在台湾有一句话啊，在考大学的时候啊，大家说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啊。好，那么带着这样子的豪气啊，所以在告别亲友师长，此地为别，孤蓬万里征啊，这是大部分人啊在思想到出国的时候，他对出国的一个看法。可是陈小林先生在谈到这篇文章的时候呢，他却说出国与否这个问题啊，对少数人来讲，对少数特别敏锐的心灵的人来讲啊，那么出国与否，他说却是一种非常痛苦的抉择，是一个进退两难的取舍。他说出国的问题有它严肃的意义，甚至有点悲剧的意义。对很多中国知识分子来讲啊，当国家处于一个困难的阶段的时候，如何能够在一个动荡的社会里面，对自己的社会、对自己的民族做一种有具体的贡献？当你把这个题目拿来投射到出国的这件事情来讲，一种想法是说，我可以留乡尽瘁啊，以质朴的热情、普通的学识，全心全意拥抱这个社会。由基层来着力改进 OK。 那么同样的目的，你可以存着另外一种想法，出国深造是为了追求更深的知识，更广一层的视野，回国以后能够为多难的民族效力。当他讨论到这个问题上说，他说虽然这两种想法都是从为国家为民族提供一点贡献的角度来说的，在目的上是殊途同归， 可是在个人的心态上，这却往往构成了一个价值判断的问题，甚至是一个安身立命的问题。陈小林先生写了这篇文章来探讨这一个问题，反映了在60年代啊那一代啊在台湾一些青年他们的一些想法。那么为了表达啊在那一代青年就作为一个多难国家的一份子啊，作为一个社会一个落后社会里面的一份子，如何在艰难的困苦中挣扎着啊去为民族努力的时候呢，所以陈小林呢他就记下了啊两位在台湾刚刚大学毕业的学生啊所讲的一对可以讲说他们的一个对话啊。那么我们现在那么这个故事里面的主角啊一个人我们就姑且把他叫做小冯，小冯决定不出国啊。那么另外一个呢是小杨啊，小杨决定要出国。所以那么他们两个人就有这样子的一段对话啊。好，这个决定留下来的啊，小冯跟这个小杨讲说，小杨啊，下星期你走我就不来送行了，你知道我最怕那样的场面，我只等着接你回来。好，那么接下去呢，小杨说了，小杨是那个要走的人呢，说当然啦，咱们哥俩何必来这套小儿女态呢，走本来就没有什么可喜的，我早就准备好苦上几年了，走也没有什么可悲的，谁叫我们自己不争气呢。接下去小冯说，留下来的小冯说，如果那边太忙的话不必常写信来了啊，反正我们彼此之心淡如水也罢啊，中国有句话说君子之交淡如水啊，淡如水也罢啊，那么你放心，我们是好朋友，伯父母那个那里我一定会尽力照顾的。好，接下去要走的小杨就说了，小杨说啊，哎，小冯，说真的我非常很佩服啊，你决定在国内留下来啊，有机会出国但是你却决定要留下来。小冯说，我更佩服你决定出去，嗯，这个真是好朋友啊，反正总得有人走，总得有人留下来，两条路子非得挑一条不可。好，接下去是我主要讲的重点了。小杨正说，真的还是前几天所讲的啊那一句老话啊，这句话他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留者无以报国家。这一段讲法是两个人面对出国的问题，一个留一个走啊，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留者无以报国家，成因处旧月照西厢，无以足下分任之，只要大家不负初衷就好。好，这边有两句啊比较文言一点的话啊，成因处旧月照西厢，成因处旧我在这边稍微提一下，中国历史上的两个人物啊，叫成因与公孙楚旧，是中华民族有名的这个造氏孤儿啊，我不知道啊大家听过这个故事没有，造氏孤儿历史中的壮烈人物啊。那有人说这个造氏孤儿这个故事，这个历史的真实的故事，成因处旧的故事，就表彰了中华民族知识分子忠孝仁义的气节啊。赵氏是一个皇族，是一个贵族啊，那么因为一些特别的原因啊，那么赵氏皇族赵氏面临全家招斩绝后的命运啊，那么在那个时代里面还是一个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时代啊。那么成因跟公孙楚旧都是赵氏这个主人的非常的好朋友，或者是他们家的客卿，所以成因这个人他临危接受主人的托孤，所以他把他自己的儿子代替了赵氏的儿子被斩了，然后苟且偷生历史学家讲说含悲忍泪把赵氏家的这个孤子把他养大这个是成因的故事。那么公孙楚旧呢，公孙楚旧他在主人大祸临头之际，他不愿意苟且偷生，要以死以报主人之遇之恩这个是成因 跟公孙杵臼在历史上的故事。所以成婴跟杵臼一去一留，一活一死，不同的选择，但是同时表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气节。这是成婴杵臼啊，这个东西的典故。那么刚才我们讲的那句话说成婴杵臼月照西厢，这句话又有什么样子的典故呢？成婴杵臼月照西厢这句话啊，是当年戊戌政变以后啊，清兵搜捕志士的时候，梁启超与谭嗣同诀别的话。在光绪20年中国中日甲午战争开始的时候啊，那么谭嗣同由湖南到上海要去拜见康有为啊，但是康有为有事到广东去了，那么他在那个地方呢，他就碰到强学会的书记梁启超啊，那么啊，两个人相见如故啊，英雄所见略同啊，所以日夕谈论维新大事，所以啊，梁启超和谭嗣同变成好的朋友。那么啊，在光绪23年，谭嗣同为了结合中国南方的书生和志士啊，彼此交换意见，讨论怎么样能够爱国救国，所以他们成立了南学会。光绪24年8月初6日，这是中国戊戌政变发动的日子。可是当时候李鸿章的亲家叫杨从一，他是守旧党啊，他早就向慈禧太后告密了。因此这天刚刚发动的时候，那么慈禧太后在黎明前就到了光绪皇帝的御宫里面大肆搜索，然后就把囚禁了光绪皇帝。所以很快的，这个没有整个改革维新没有维持很久，所以历史上说百日维新随后失败，清兵搜捕志士大祸临头。 OK， 梁启超就想劝谭嗣同一同逃到日本去。那么我们刚才所读的那句话说成婴杵臼月照西厢，就是谭嗣同跟梁启超在诀别的时候所说的一句话。谭嗣同胸有成竹的跟梁启超说，在目前这个光景之下，政变失败啊，光绪皇帝被囚禁，他说不有死者无以报圣王，坚持以赵氏孤儿中间的公孙杵臼之政，而劝梁启超力负重任徐图将来，所以相与一报而别。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相当感人的一幅悲剧。陈小林先生在描述这段历史的时候说，这一报是中国历史上惊天动地的一幕，也是中国人必将立于天壤之间的一种保证。以后谭嗣同在出使被捕，他在狱中意气自若，整日绕室而行。OK， 拿了地上的炭屑在墙壁上面住宿。OK， 后来意气自若，慷慨就义。那么梁启超呢，就成了一个大岛建东渡。他在走的时候写了一个《去国行》，我把它写了这边，不过我们没有时间仔细的去看。他说 ：“OK， 既兼伐才兮，汝冠荣荣；临头不斩兮，侠剑无功。君恩复仇两未报。”他在形容一个在为难的时候，在他的主人在光绪皇帝被捕的时候，可是他却要离开这个国家。他说：“死于贼手，吾乃非英雄。”为什么要走？因为死于贼手，吾乃非英雄。忍歌词忍泪出国门，掉头不约不顾五旗树。所以梁启超到了日本以后，在日本办报奔走呼号，碧血丹心，为中国苦难的人民请命啊。以后梁启超在清朝推翻以后回国办报啊，置身于教育事业和著作。梁启超在1929年的时候过世的。这种当陈小林先生谈到这段历史的时候，他说这一代年轻人中间居然有像小杨和小冯这样子的人能够面对出国留学 跟对社会贡献的这个问题用到重因除旧越造西厢无与足下分任之这样子的一个观点来看，他说如此深刻的思想爱国的情操啊，能够对留学这个问题做如此深入的透视悲壮的担当，能够如此互相的沟通与谅解期许与责勉，非常的不容易。两个人虽然选择的道路是不一样的，他说出国的人并不是为了逃避，留下的人有他自己的苦心，走的人了解留下者的苦心，留下的人了解出国者的担当，殊途同归，都是为了民族为了社会要做一些努力。因此写这篇论文的人就说，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气魄颇令人感到中华民族伟不可轻侮。我在年轻的时候读到这样子的故事，常常为人类有勇这种高贵的情操和气节深深的感动。在中国文化里面有这样子说，孔曰成人，孟曰取义，这些高贵的情操与气节让我思索的人跟禽兽是有何等大的不同。当我在读到圣经讲到人类的起源的时候，我就格外的有一种心有戚戚焉的感觉。圣经提到人的起源的时候，他是怎么说呢？他说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来造人。当提到人的时候，他说你叫人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因此在圣经的启示之下，他提到说人是受造之物的最高点，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是有灵的活人，是有尊贵荣耀的，并且因为的这样子的缘故，所以人能够彰显出神的属性。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因此我们拥有神所有的属性。我们希望有公义，希望有公平，因为神本身是公义的。在人与人之间关系中间，我们也珍惜友爱，我们珍惜爱情，因为上帝是慈爱的，他的公义和慈爱也就在我们的生命中间。在座有许许多多来这边留学的学生啊，你的老师总希望你有一点点创意，能够想出一些 creative idea 出来，因为我们的上帝是创造的神，因此我们也有创新的能力。圣经里面记载的神是圣洁的神，因此我们有良心告诉我们什么是对的是错的。圣经提到上帝是光，因此我们都喜爱光明畏惧黑暗，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所以我们才有许多禽兽没有的特质。我们的审美观、幽默观、理性、良心、正义感、自由意志以及对永恒的盼望 OK 可能都是从上帝那边来的。提到幽默观，有时候让我格外的觉得是有趣的啊。我们人会讲笑话啊，当我们看到一些滑稽的事情啊，我们会会心的微笑，我们甚至会幽默的哈哈大笑。我们从来没有看到两只猴子啊，在那个地方彼此讲笑话啊，然后哈哈大笑一下啊，来为自己创造一点点娱乐。记得在中学的时候，也很喜欢谈到说，人性到底是本善还是人性本恶？那么，用我们今天这个题目来看，我们思想的也是同样的一个问题：人到底是尊贵的还是丑陋的？我们中学的时候都读过文天祥的《正气歌》啊，我不知道国内的朋友有没有机会读这边这个文章啊。我自己读《正气歌》的时候，在中学的时候非常的感动，老师要我们背。背到一个阶段啊，自己会一面流泪一面背这篇文章，看到人的理想、价值观、是非心、同情心以及这种舍身取义的啊这种情操啊，非常感动啊，觉得说这就是人性啊，一般人说人性的升华。虽然如此， 可是一旦离开了历史课本，回到了现实的世界中间，我却也常常发现人的表现跟那样子人性的升华是大为不同的。在1985年3月的时候啊，有一位作家叫做朱贵，他写了一篇文章叫做伟大的中国人，非常吸引人啊。朱先生他怎么提到呢？他在说到，他说中国人的民族性在现实生活中的民族性啊，可以有两个方面看出来啊，是看中国人如何在对待别人的苦难，或者是别人的走运啊，别人的苦难和别人的走运中间，你的那个态度，你就可以看出伟大的中国人啊，他的民族性出来啊。我当时看到这篇文章不完全懂啊。但是我来到香港以后呢，我就格外的了解了。他说中国人，我们怎么样看别人的苦难？他说中国人看别人的苦难，不是我讲的啊，是朱贵先生讲的啊。他说我们是用明目张胆、兴高采烈、看热闹的方式激起同情。我们看别人走运呢，讳莫如深、极端隐秘、怅然若失的嫉妒心来代之。我在香港的时候，要找一份有水准的报纸看是很不容易的。那么在街上看的就是《苹果日报》跟《东方日报》。那么当然时间很有限的时候就看头条新闻。那个头条新闻的时候，我看看不是别人的苦难，就是别人的走运。这样子的新闻为什么会到头版的地方去？啊，因为中国人在看别人的苦难，跟在看别人的走运。这是吸引我们的两个大事，我们看热闹，我们怅然若失的心情来看它。在我们现实生活中间，我们却看到许许多多的贪婪、自私、尔虞我诈、恶毒、残酷。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思想过，原本尊贵可爱，一个尊贵可爱，像我在前面所提到历史中这些伟大的故事，蛮有神形象的人，为什么在现实社会中却变成这样子的不可爱呢？圣经有提到一点，他说在神创造了人以后我们这个我们的始祖为了要有 autonomy independence， 为了要独立自主于神因此离开了神。圣经提到一句话说，罪从一个人入了这个世界。当罪进到这个世界以后，人变成什么样子的光景呢？他说立志为善，由得我。圣经里面讲的一句话，对，我们有尊贵的理想、尊贵的情操，立志为善由得我，但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这是我们理想中间的。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因此我们理想跟现实之间的中国人，同时有尊贵有那个丑陋的那两个层面。朱贵先生在那篇《伟大的中国人》里面他接下去讲到把他的那个论文继续的阐述一下。他说不错，我们中国是一个古老的民族，5000年的历史文化，圣经留下古圣先贤留下许多做人的理论。我们理想世界里面的中国人是怎么样呢？理想世界中国人讲道德说仁义，具备了一切忠孝仁义信爱和平一切的美德。我们希望人人是以天下为己任，人人急公好义，济弱扶倾。如果不能做到这些呢，至少要做到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当看到有什么不合理的时候要能够仗义执言，主持公道。这个是我们老祖宗留下来5000年历史文化里面告诉我们理想的中国人应该怎么样来安身立命的。可是5000年的历史文化，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不错，古老的民族，5000年的历史文化，其实是5000年能困苦的生活的实际经验，教导给我们的是如何才能活下去的宝贵的的经验。我们现实世界中的中国人怎么样子？我们的人情味超过公德心，我们讲理，但这个理呢 到了现实生活中间是变成讲面子啊，却啊是讲这个理，但却不讲面子，却不讲理啊。啊，虽然我们希望能够路见不平啊，拔刀相助啊，但是呢，五千年的生活经验告诉我们说，一定要明哲保身，千万不能好管闲事。你如果好管闲事的结果啊，重则损命啊，把命都丢了；轻则惹来一身的麻烦啊。因此呢，要想活命的唯一方法是怎么样呢？啊，学乌龟啊，得缩头时啊，且缩头。个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啊。因为生活竞争困难，尔虞我诈，才能够苟且偷生。朱先生他把他的心得最后做一个结论，他说，对中国人来讲啊，理想世界的道理是说给别人听的，现实世界里面的作为是自己实践的啊。那么他说，因为这样子的缘故，所以你很难从中国人讲话中间啊真正猜出他的意向来。假如你今天碰到一个中国人，他说他最讨厌客套客气，你可千万不能够有丝毫的随便啊。他如果跟你讲说今天不想讲话啊，你就非得请他讲话一下啊。那么他说，不过这样子也就罢了啊，那也很简单，咱们就来个反其道而行，不就可以了吗？可他说又不是这个样子，中国人讲话啊，有的时候是反话，有的时候又是当真的啊，所以做人非常的困难。刚才我们读过程小林所写的那篇文章，记述到小冯和小杨那番精彩的对话。我在台湾读了那篇文章不久以后，大概在六年以后，另外有一位作家叫做薛兴国。那么这位作家呢，大概六年前也跟我一样曾经被程小林的这篇文章所感动过，所以他在报纸上另外写了一篇文章啊。那这篇文章呢，是一个模拟的一篇文章啊。好，他继续用小杨和小冯啊来做我们的主角啊。这一篇是叫后记之一。留在国内的那个小冯说，给小杨写一封信。小杨，恭喜你拿到博士学位，等着你衣锦荣归了。我已经辞掉那份公职，在里面混了六年，我一事无成，得到的只是满腹不平。台湾这几年经济起飞，许多人都成了暴发户，你回到台北大概会发现它大大的不同了。汽车多了，餐厅多了，生活奢侈的令人又羡又气。所以呢，我也准备下海做一点生意啊。上星期我跟一位来台湾学中文的美国人闲谈，他说啊，我们这一代读书人缺乏以前士大夫的那一份气节，我深有同感。这几年在台湾，有钱人越来越多，一窝蜂的奢靡成性，我实在不能忍受。要苦，大家一块苦，干嘛我一个人受苦？所以我接受了我岳丈的建议，先赚钱再说。啊，你是留美学人，你回来国家一定重用你，祝你宏图大展，为国效力，小冯。薛兴国接下去啊，小杨就回了一封信给他的好友小冯。小冯，这几年我听了你不少苦水，早就劝你不要老是牛脾气看不开。现在时代不一样，价值观和以前也不一样了，谁会重视你的气节？你能看开了下海做生意，我值得为你的决心再次否一大碗啊。这个懂吧啊，佛一大白是啊，干一杯了啊，干一杯来啊，为他朋友感到高兴。老实跟你说，我在这里已经找到一份差事，恐怕就不回来了。说好听一点，我一个人力量有限，能为国家尽什么力呢？国家既已奢靡成风，就算我回来， 大概也会被混同，而发挥不了多少作用。多一个我，少一个我，没有什么太大差别。百人百心国无力，百人九十心又有何用呢？小杨，后继之三还没完。小杨写一封信：亲爱的爸爸妈妈啊，这封是家书。我升职加薪了，所以寄上美金200元给您二位，希望您二位老人家上馆子庆祝一番。我今天晚上就和你二位的媳妇啊，这有点绕口啊，就是我太太了啊。我今天晚上就和你二位的媳妇到外面庆祝过回来了，我们吃了龙虾大餐，喝了葡萄酒。我不是说今年夏天啊放假的时候准备回来吗？现在计划改了，我决定不回来了啊。因为呢，因为您二位的媳妇啊，就是他的那个太太啊，因为您二位的媳妇会在今年夏天生产。第一，我不想他飞机旅途劳累；二来，万一孩子生在台湾，那该有多可惜啊。后继之四，某年某月某日，小冯和娇妻看了一场电影，电影中孤儿寡妇穷途潦倒的悲惨镜头满座观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子的经验，看电影的时候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此起彼落，满场唏嘘声，真是人机几机，人逆几逆。电影散场，争先恐后，众人蜂拥而出，路边躺着残废的儿童，摔病的老人，苦苦哀求。薛兴国说，小冯和他的娇妻随着其他红着眼睛的那些人士昂然走过，视若无睹，找了一家餐厅，推开大门，一阵温暖的空气涌上他们身上。餐厅内的女歌手弹着吉他唱着，这是一首有名的歌了啊。I don't care what's right or wrong 啊，我哪管他是对还是错，我也不想把它搞个清楚。Let the devil take tomorrow， 把明天交给魔鬼。Lord tonight I need a friend， 老天啊，我今天只需要一个朋友。Yesterday is day and gone。OK。昨日已逝，明日犹不可追。It's sad to be alone， 孤独的一个人是何等的苍凉。今朝有酒今朝醉，哪里管得着明天或者是明年。 Help me make it through the night， 帮助我度过今天晚上吧。今朝有酒今朝醉，哪里管得着明天明年，更何况个人的理想、他人的需要、民族的前途、国家的苦难。我回到台北，就像刚才小冯所讲的，我也真的发现台北跟我出国前的台北有很大的不同了。台北这几年汽车多，交通乱，台北有许许多多的摩托车，交通规则定来是要别人遵守的。当你在十字路口的时候，你看的时候是看那边的灯，只要那边的灯变号的时候，人就开始冲出去了。生活奢侈，社会风气腐败。有一阵子我听到有这样子的故事，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如果有哪一家要办丧事，那么一般人呢会送挽联或送白帐，表示一分慎终追远哀悼的心情去做。台湾有一阵子流行送另外一种东西，这个东西叫什么呢？电子花车。电子花车是什么意思呢？你知道中国人死的时候也要死有哀荣，希望有多一点的人能够把这个随着这个灵车一直送到墓地去做那么送一个花车，电子花车它的主要的目的呢是说这里面有音乐、 有跳舞的女郎啊。他说这里面有一个女郎到了墓地的时候呢会跳一场脱衣舞啊。那么这样子的话就会很多人啊在这个典礼完毕以后还苦苦的跟着那个车子一直送到墓地去啊啊，为了要看这个脱衣舞，那么这样的话那个场面就比较啊比较热闹一点啊。社会风气败坏到这个程度，迷信充斥，拜偶像普及啊，紫微斗数、风水大家乐、占卜求卦、算命天象，赌博盛行啊。嗯，在每次选举之前、选举之后，大家互相批评的是财团与政治的挂钩啊，金权政治啊，金黄金的金，权力的权，金权政治。在这一切的过程中间，看到的社会新闻给人的一个感觉，许许多多忙碌的人，冷酷的面孔，激烈的竞争，好像人是非常的丑陋。当我有这样感觉的时候，我才取了今天这个演讲的题目。不知道大家知道，以前有这样一本书啊，叫做《丑陋的美国人》。《丑陋的美国人》几乎基本是在讲到，其实他是在讲，在那个年代里面，美国的一些外交人员，他们的无知，他们对国际，对别的国家不了解，因为他们的无知而犯的一些错误出来。在我思考这个题目的时候，我要来谈一谈丑陋的日本人。日本人在世界大战以后经济突飞猛进。我是学企业管理的，在80年代的时候啊，美国的因为日本经济的发展啊，因为它快速的发展以及它产品的优良，对整个美国的管理界引起了很大的冲突，纷纷跑到日本去学习日本企业管理的精神啊。因为他为什么能够把产品的品质控制得那么好啊，生产的成本可以降低，能够生产这么好的东西出来啊。那么啊，如果你看日本车、日本电器，真的是品质好，价钱又公道。我有机会到日本也看过，日本人真的是蛮遵守规则的啊，有遵守规则的心。看到这个样子，令人好像觉得这个民族是蛮高贵的啊，令人又亲又羡。但是虽然如此，身为一个中国人，对日本人有许多记忆犹新的恨意。日本人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明明是侵略中国，可是战后呢，他在打中国的那段时间呢，他却说他是代天行道，打倒不义，把一场侵略中国的胜战啊，讲成是打中国人的胜战，打中国的胜战。你知道，当我们学到生物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非常难以回答的问题。你知不知道，一个活人如果光有面包不喝水能够活几天？活人我不讲啊，如果一个活人光靠喝水不吃东西能够活几天？你知不知道一个活人活生生的烤成木乃伊还剩下来有多重？这些问题不容易回答的，不容易回答的，不错。可是我们今天有答案。在1995年3月17号纽约时报上登记讲过，他报道说在生田诚一一个日本人所著的一篇著作叫做《魔鬼的乐园》，他中间提到一个词儿叫做马路大。马路大什么意思？马路大是在日本民族灵魂里隐藏恶魔这个眼中的中国人，那种这个恶魔眼中看中国人，他把它叫做马路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日本关东军占领中国的东北的时候，他就把这些中国的同胞，这些活人啊，当作来做这样子的实验。这种人他就把它叫做马路大，这样子的同胞啊。纽约时报在1995年3月17号说，在中国的哈尔滨，日本人用2天3个人的比例啊，前后有6年之久，从1939年到1945年，拿中国的活人来做实验啊，不打麻醉，把活人切开来观察，做饥饿实验，他得到这样子的数据啊，光靠喝水一个活人可以活60到70天，但是呢，如果你不给他喝水，光有面包而不喝水，7天这个人浮肿吐血而死。 一个活人如果把它活活的烤成木乃伊，还剩下22%的体重。关东军把我们的同胞当作叫做马路大，做触电实验、热水实验、金酸瓦斯毒气实验。当这样子的金酸瓦气淋到人的时候，他发现一个活的人会如同猛兽的吼叫，疯狂扭动身体，口吐白沫，断气而死。这些是日本人啊，利用我们的同胞在战争的时候所做出来的。中学的时候我们读过南京大屠杀啊，我们在外国的杂志上也看到一些图片，看到一些中国人，一群中国人紧紧的手牵着手，母亲抱着孩子走下土坑被活埋。所以对一个中国人，对中国近既有对中国近代史有这样子的体认的时候，对日本人即使不是仇视也会有相当复杂的一个心情。可是事隔将近20多年以后，整个环境改变了，时局的变化，社会的变化，在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企业管理的先进啊，以及它产品的好，在台湾许许多多的我们外销的商品都落在日本的大商社中间去外销这样的。在那样子一个年代里面，我读到一篇文章，台湾有一个乡土作家叫做黄春明，他写了一篇文章叫做《Sayonara再见》。这个文章里面啊，他用一个小说家一个深刻的一个观察啊，来谈一件事情。不错，在不久以前我们中国人对日本人是这样子的一个看法，可是战后的时候日本夹起经济势力啊，到了台湾，对于台商啊，因为我们的产品必须要靠着他们才能够卖出去，这篇文章里面在讲的就是日本夹起经济势力到了台湾，凌驾台湾，优越感十足，台商去欲成欢的屈辱与矛盾。这个故事里面讲什么呢？啊，故事的主角叫做我们叫他叫黄军啊，姓黄的啊，黄军是胶西人啊，胶西是在台湾中部一个啊朴实优美的温泉圣地啊。那么黄军是胶西人啊，他的父亲呢是胶西的一个小学的校长，黄军自己呢啊做过中学的老师啊。不过呢啊，因为生活的困难，在乡下机会比较少，所以不得已到台北贸易行去工作，去讨生活。所以这个小说家在笔下就把它形容成一个不得不为5斗米折腰的一个中国人。那么公司为了要跟啊日本人做生意啊，所以啊，那么这么就有一天啊，那么这个皇军的老板啊就跟他讲说，现在有7个日本人要从日本过来啊，那这笔生意对我们的非常重要，所以你一定要好好的招待他啊。那么这7个日本人呢，在黄春明用小说家的眼光讲，他说这个7个日本商人啊，是属于一个叫做千人斩俱乐部的人员。什么叫千人斩俱乐部呢？日本传统讲武士道啊，对一个武士道一个武士来讲，他一生最大的荣耀，希望能够杀死1000个人。那么到了新的时代啊，现在不再用刀，不再用枪，是以经济的了。千人斩俱乐部，对不起，我讲一个很难听的一个题目。他说，在新经济时代，这七个千人斩俱乐部的日本人，他们立下的心愿是一生能跟1000个不同的女人睡觉。小说的情节是皇军所面临的挑战，因为这一天这7个人来到台湾啊，他的老板就说你要带他到桥西这个地方去洗温泉啊，去带领他们。那么他这个小说就在描述皇军这个人为了生活不得不唯唯诺诺，带着7个日本人到他自己的故乡去。 OK， 他在这篇文章里面讲说，他平常啊就是最讨厌日本人的，拼命臭骂批评日本人，可是现在却到了一个光景中间，不但不能仇视日本人，还要把他们带回自己的家乡。他说 我回到家乡以后，别人问我说你回来干什么，我怎么跟别人讲？我跟他们说我带日本人回来去嫖我自己故乡的同胞吗？王晶在这个小说里面说，他真巴不得自己能够拍拍屁股一股一走了之，让同事们投机眼既钦佩又羡慕的眼光。反之，如果为了生活唯唯诺诺的默默地去接日本人，从此在同事中心目中间人格一落千丈，工作挑战不说，以后怎么样面对自己，面对自己啊，让自己在这个矛盾折磨中间去啊受这样子的痛苦。在王春明小说家的这个描述中间，委婉曲折的一个故事，就在描述皇军这样子的矛盾与痛苦啊，为民族伤感，为人性的丑陋痛心。皇军曾是这样有这样子理想，有这样子公益的心的一个人，可是小说中也提到，为了家庭生活的安定，在商场社会的工作场所也染上了许多自己一向看不起的习气，在现实里面随波逐流了。所以在整个故事里面，皇军是一个非常软弱的人，非常软弱，是一个矛盾的人，是一个痛苦的人。刚才我们读过一段圣经，提到说立志为善由得我，形容我们大部分人的光景，立志为善由得我们，但是做出来却由不得我们。我们所愿意去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善与恶，理想与现实，尊贵与丑陋，在现实生活艰难的里面，皇军身负一家老小生计，与现实脱节，与现实妥协。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这是我在中学的时候很早很早读过的一段故事，让我有极深刻的感受。在那段时间里面，台湾的经济在那样子的一个阶段中间是非常的艰苦。那么为了让社会更加繁荣一点，经济水平更提高一点，不得不这样子做。现在不一样了，台湾现在是四小龙之一了，经济起飞，生活富裕。回到台湾真巴不得可以这样子说，咱们那段艰苦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寒辱忍够的日子过去了，从此以后我们不需要再靠日本人，不做生意拉倒，我们可以站起来昂首挺胸，做个堂堂正正的台湾人了吧。很抱歉我先讲一句话啊，这个只是形容一个历史的背景。那我们小时候我们曾经有过这样子的口号啊，你知道当两个政权在对立的时候有时候会叫一些口号啊，那他是说哦，大陆的同胞生活很苦，对不起啊，请原谅我啊。所以那个时候呢，他们常常说哦，我们要好好读书啊，好好从军，以后去拯救在水深火热里面的同胞啊，对不起啊。好，所以现在79年以后两岸相通了，一股的大陆热，的的确确有许许多多的台湾人到了大陆去了。可是今天奔波在祖国大地上的台湾人是什么样子呢？平心而论，有理想的凤毛麟角，趾高气扬，优越感十足的比比皆是。到大陆是为了做生意，赚钱第一，做生意谈不上什么原则，贿赂是必须的，官商要勾结。年轻的时候我们常常骂生意人为了赚钱不顾劳工的利益，环境的污染，在街上去游行去抗议。今天台湾台商到了大陆设厂生产，劳工问题 环境问题一律不管，为了赚钱杀鸡取卵，半球应急。骄奢淫逸，色情泛滥，经过一天的忙碌劳累工作折磨应对，晚间应该轻松一下，对自己慰劳一番。成群结队去做什么？不是去救我们的同胞，不是去帮我们的同胞，成群结队去嫖我们的女同胞。在祖国大地上，我们看到许许多多丑陋的台湾人，谈了一些丑陋的美国人、日本人、台湾人，很想谈一谈大陆人，但是不方便谈啊。大陆人的问题要大陆人自己谈，走啊啊。所以我想了一个办法，待会各位出去的时候可以买到一本书啊，在我们那边有一本书叫游子吟。游子吟是一个大陆的一个留学生出来的留学生，在美国所写的一本书。那么他自己今年已经50多岁了，在中国经历到不少的运动。那么他在第197页那本书里面，他也提到说，从大陆人的眼光怎么来看人性的丑陋呢？我在这边按照他自己的文章里面摘录出来一些他提到在文革的时候的一个故事啊。他说他记得一个故事啊，他说在1966年的冬天，在北京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情。当时北京市一所中学的红卫兵怀疑该校传达室的一位老工友是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但老工友至死不肯承认，所以这些红卫兵就把老人拉到室外，剥去他的衣服，让他赤身露体地站在凛冽的寒风中，然后把一桶桶滚烫的热开水从老人的头上浇下去，接着再来一桶冷水，就这样一桶开水一桶冷水反复地浇，直到老人死去。据说最后他的肉皮都脱落下来了。李森在描述这个故事的时候说，他说每当他想起这个故事，他自己打了一个冷战，为什么一群年纪十几岁的中学生能够做出这么残酷的事来。他提到文革的时候，他说文化大革命像是一个人生大舞台，我这个完全按照他原文所摘录下来的，每个人无可幸免的淋漓尽致的表演了一场。如果说在和平的时期每个人都有一副面具，使自己的本性在众人面前可以深藏不露或忽隐忽现的话，在那场10年的动荡风暴之中，在不知道明天将会发生什么事的人人自危中，为了自身的利益，或为了走红发迹，或者为了生存的权利，许多人脱去了伪装，赤膊上阵了。有像刚才那样子红卫兵的狂热，也有趋炎附势、望风使舵、造谣惑众、无限贤良。所以他说，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是了解人的罪性的一本绝好悲壮的教材。另外有一位从国内出来的同胞叫做阮志明。阮志明曾经64的时候之前好像在《和桑》这本书里面参与了一点点撰写的工作。他后来成为一个基督徒。我在读到他一本著作，那本著作的名称叫做《当年那个梦》。身为一个海外的名誉分子，他说《当年那个梦》由《和桑》的反思谈起。他说身为一个海外的民意分子他受到许多的冲击，看到他说这些冲击来自人的本身。他说我们这些人在国内呼唤民主自由，他特别他自己是一个民意分子，他所以在这边他对自己做一个反省，我们在国内呼唤民主自由，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对中国同胞讲话， 像是我们是什么精英啊，非常了不起的。可是到了海外，到了海外不久自己就分裂了，他对海外的名运的发展啊非常的失望。我们这些人在国内的动机是那么高尚，到了海外勾心斗角，背后用手段，人本身的问题没有解决，到哪里都是一样。大陆这几年随着经济的起飞啊，有许许多多啊，在因着不管是贪污腐败、利益输送，各式各样的问题。有一个同胞跟我这样提起说，现在国内有的时候，对有些人来讲，真的可以很心痛的来这样子形容：笑贫不笑娼，色情泛滥。那么随着经济起飞，外商涌入，留学生啊，像我们这样的留学生回归的啊，在外商中间做事的人也不少。中国人说得好，不是猛龙不过江啊，啊，所以能够过海留学的，包括咱们在座每位啊，不是猛龙不过江，所以出来留学的都有几把刷子。那么能够回归的啊，更了不起，因为回归的是猛龙二过江啊，先过去再回来啊，更是了不起啊。我们留学生回归啊，在外商洋行工作，尤其是我们学财务金融的啊，帮这些大啊外商投资银行工作的不少，这些人成为社会的新贵。让我又想起来小冯讲的，他跟小杨说，时代变了，价值观和以前不一样了，谁还注重士大夫的气节啊？能看开下海做生意，值得为此决心佛衣大白。许许多多回归的知识分子留学生啊，那么当然每个人有各种不同做事的方法，上焉者啊，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啊，按照我们的智慧，按照我们的能力赚钱。下焉者加入官商勾结，变本加厉啊，既有中国文化的熏陶，又有西方科技的训练，所以我说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啊，既有西方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先进国家的科技知识，开放的道德观等等，加上唯物主义下生存竞争的熏陶啊，下面几句话太过分了啊，不讲了啊，这个是啊朱贵先生形容的啊，他说没关系，他讲的啊，把它怪到他身上去，加上中国窝里反的精神，使拐子打闷棍等伎俩无所不用其极啊，太难听了，不讲了，这种回归的学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学人像我像你，我们回到祖国的大地上，学人如你我者，在神州大地上，如果一不小心，你同意吗？如果一不小心回归，不过是在神州大地上平添了另外一个丑陋的中国人。回香港一转眼两年多，会想想在2030年，假如中国真的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势力的国家，这会是什么样的一个中国？我们经济水平不断的在提高，吃得饱了，穿得暖了，保暖是不是就带给我们人性的升华？还是保暖反而是彰显出来保暖思淫欲的罪行？前不久在东方日报上有一个大的标题，他说啊，这是几年以前的事情了，对不起，他说大陆反腐肃贪，杀无赦，贪污犯打靶收场，惠州市公安局局长 洪永龄伏法，提到在这个整肃的过程中间，看到一些腐败贪污的情况之下，采取了一些措施。另外一个报纸讲，罪行严重，贪污、经济、抢劫、贩毒犯啊等等。然后他说，乱世用重典，一律处死。腐败、贪污、色情、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这是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你知道，在我们悠久的文化历史里面，有许多话虽然是残忍，但是却有很多生命的智慧。中国有一个有名的流寇叫张献忠，张献忠大家听过他的名字吗？张献忠他讲过一句话，他说，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德以报天。这句话还没有讲完，那下面有七个字，杀杀杀杀杀杀杀，这是中国的流寇张献忠讲的话。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德以报天。圣经里面跟我们讲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当我们用神的眼光、神的圣洁来看的时候，圣经中说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一个都没有。当人做了这些事情，在神的眼光里面看不见一个义的时候，传道书十二章十四节说，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这个社会不是，这个生命不是这样子就过去了，不是一了就白了了，因为是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讲到说，罪的工价乃是死。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德以报天。可是圣经论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不是在这边就停在这个地方了。他说，罪的工价乃是死，但是有父亲之爱，有母亲之爱，有天父之爱，有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有一个转机在这个地方，神的爱子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耶稣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上面要来死？因为丑陋的人，一个像我们这样的丑陋的人，没有办法去见圣洁的神。所以圣经就说，人如果不再重生一次，再生一次，就不能去见神的国。重生是什么意思？要把这个生命再换过来，转过来，变成一个新的生命。所以圣经说，这是可能的。他说，当一个人接受耶稣做你生命个人的救主，你变成一个在基督里面的人。圣经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旧的那些都过了，变成新的人了，变成新的人了。谈了许多丑陋的人，我要用最后几分钟的时间讲一个尊贵的故事。我第一次到中国是在1993年12月15号，我到中国的贵州去。贵州不是一个游览胜地，地理课本上也这样讲一句话，说贵州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啊。所以你会很奇怪，像我这样子一个人为什么会选择到贵州去。我到贵州去看一个朋友，是我以前的同学，我在普渡大学拿到博士，我这个学弟他是普渡电机系的一个硕士，普渡电机系还不错的，在美国。那么我姑且叫他夫妇叫 Mike 跟 Sarah， 他们有三个孩子，一个儿子，两个女儿 John, Patricia and Mary， 他们在贵州。这个普渡大学电机系的硕士为什么到中国贵州去呢？因为我们刚读的那段经文讲说，神爱世人，因为神爱中国人， 因为神爱贵州人，所以 Mike 到中国的贵州去做英文老师。你知道在中国在法令下你不能主动的去跟别人传达你的信仰啊，所以他不能够去直接的传讲上帝爱中国人，上帝爱贵州人这样子的一个信息。可是他虽然不能讲，他可以到中国去活出一个爱中国人的生活，懂吗？他不能讲，但是他可以活出一个爱中国人的生活。当你虽然不能讲，但是如果有人跟你问到信仰的问题的时候，你就可以跟他谈你的信仰。所以 Mike 到中国就是这样去的。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他说心里 OK， 一个基督徒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他就可以用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我这个学弟 Mike 带着他的 Sarah 太太跟他的三个孩子就到中国，存着这样子的心智在贵州去过这样子的生活，希望有机会用温柔敬畏的心告诉中国人说神爱中国人。对有些人来讲，这些外教 crazy people， 一个工程师吃饱了没事做，不是生产，很多人看不起这样子的人。你知道保罗在圣经里面有一次形容他自己啊，有人怎么样来看这种人呢？他说他们是世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来形容这样子的人。他们真的是这样子的丑陋吗？麦克的太太 Sarah 在贵州告诉我说，对他来讲在中国贵州生活是很不容易的，他蛮害羞的，他中文也讲不好，他每次带着他的孩子到贵州街上去走的时候，别人就把他当作一个稀有动物，很多人围着他看啊，很多人来围观，给他很多的压力啊，到哪个地方去没有自己的生活。当他这样子告诉我的时候，我心里可以体会有那样一丝丝的难过。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九节怎么样形容这些人？他说这些人为了你们变成一台戏，演给世人和天使观看。我的学弟 Mike 到中国带着这样子一个小小的心愿去演一出戏，要给中国人和天使观看。当我读到，当我体会到他们讲的那样子的心境，我想起在我中学读过有一个国内的同胞叫边云波，他在1949年写过一首诗，说献给无名的传道者。 Mike 跟 Sarah 对我来讲在中国的贵州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无名的传道的人。这首诗里面怎么说呢？他说因着爱是自己的手甘心放下世上的享受，是自己的脚甘心到苦难的道路上来奔走，用微笑告别了书桌上你爱恋过的吴老师。我想请吴老师帮我们谈一下，有一位神 OK， 好，用微笑告别了书桌上你爱恋过的书，用微笑告别了日记里你爱恋过的梦乡，冷冷地离开了家人和田舍，把热爱洒向了黑暗而死因的角落，为的是丑恶的世上开出几枝洁净的花朵。你不信，你不惜把自己粉碎成一粒粒的种子，向腐臭的土地上散布传播，为了寻找浪子们回家，你自己却变成了浪子。他们不是丑陋的人，他们不是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 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八节形容他们说，我的学弟 Mike 他们是世界上不配有的人，是世界不可少的人，他在我的眼中一点都不丑陋。 They are so beautiful， 他们是尊贵的人，他们尊贵因为他是一个新造的人。在每一个新造的人里面有宝贝在瓦器里，这新人是再一次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我刚才读过这段经文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今天晚上我花了很多时间，从十几岁、二十岁的大学、三十岁的留学、四十岁的事业，到现在快到五十岁的回归，我就是来跟你讲，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有生。这个神就是我们今天一开始我们唱的那首诗歌讲到说，他有全能能够坐在宝座上，可是他却为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亲爱的朋友，在现实的生活中间，你自己的理想破灭过吗？你心目中的英雄让你失望过吗？你对自己呢？你对你自己失望过没有？你觉得你今天的生活是有威严有荣耀吗？你今天安身立命的原则是什么？什么样的价值系统你要传给你的儿女？我愿意中国成为一个富强的国家，我愿意我的同胞有一个好的生活，但是我也知道更重要的，我要我的朋友同胞能够接受这个礼物，耶稣能够改变你的生命。刚才我所引用的远志明先生，在一个扑向梦寐以求的故乡里面，他提到这样一句话，他说，你寻找神已经很久很久了，为什么今晚不邀请他进入你的心里呢？好不好，我请大家低头安静一段时间，我们听一下吴老师跟我们谈的这首诗歌，思想一下我们一开始唱的那首诗歌他所提到的这一位神，有全能创造宇宙万物，有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灵魂，有他曾高坐在荣耀的宝座上却死在十架挽救人堕落，这位神是你长久以来心灵深处苦苦追求的对象。你生活中间许多的不安、怨怒、厌倦和孤独感，有可能都是你对这个神的一种求助。你经历到人世间许多的狭义、嫉妒、贪婪、邪恶，这些也都是神对你的一个呼唤。我要用一分钟的时间做一个祷告，我请大家把头低下来，眼睛闭起来。我要把这位神介绍给你。我想虽然我的话语是非常的有限，但是或许你可以体会我在这边的真诚。我把我的人生体验、心理感受今天晚上毫无保留的再跟你分享，从我生命成长的轨迹中间，从中国人的角度帮助我们来看出来，为什么圣经中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为什么耶稣要死在十字架上成为 我们的挽回祭，我把你引到了神的面前。可是就如同我们在起初唱的那首诗歌，这件礼物神子耶稣是一件免费的礼物，可是你必须自己接受才行。如果你愿意成为这样子一个新造的人，愿意邀请耶稣进到你的心里，我做一个很简短的祷告，愿你在心里重复我的话，做这样子的祷告。给你十秒钟的时间想，要不要跟我一块儿做这样子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谢谢你今天晚上打开我的心门，当我看见我自己的不完全不圣洁，但是更让我看到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死在十字架上。谢谢你差遣圣灵感动我的心，愿意成为这样子一个新造的人。我愿意打开我的心门，邀请耶稣进到我的心里，做我个人的救主。你应许我说，我们叩门你就给我开门。愿我在耶稣基督的宝血上有份。谢谢你接纳我这样子一个不完全的人，我知道你会导引我过一个讨你所喜悦的生活。求你把你的平安喜乐赐给我，让我享受一个新造的人的喜乐。我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谢谢，我把时间交还给你弟兄。